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刚刚刘弟兄介绍，20年前我曾经在这个教会聚会过。
刘弟兄啱啱介绍，我喺20年前喺教会参与过。
那个时候是95年到96年的时候。
系95至96年。
那个时候我们聚会一开始来的时候，还是在 Southport 那个地方聚会。
嗰时我哋嘅聚会系喺 Southport 嘅地方。
后来搬到了 Trinity 那个学校去聚会。
大家都应该记得系 Trinity 嗰个学校。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孩子老大才4岁5岁而已。
嗰时我屋企嘅大仔嗰时只系4岁。
我们的老二是在黄金海岸出生的，就在那个时候出生的。
我的老二是在黄金海岸出生的。
现在他们都读大学，老大也马上要当爸爸。
他们都已经大过了，现在老大都要上班了。
所以我也快要升级当阿当公，这个什么阿公了，grandfather 一样。
我现在差不多要准备做阿公了。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真的很开心能够回到自己原来聚会的教会。
好开心能够走回呢个我哋教曾经嘅聚会地方。
而且黄金海岸教会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黄金海岸教会对我嚟讲一个好特别嘅意义。
因为我生平第一次在主日崇拜讲道，就是在黄金海岸教会。
我第一次喺黄金海岸嘅讲道就系喺呢度。
Yeah, 那已经是有是20多年前的事情。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
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
今天早上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叫做最后的托付。
叫做最后的托付。
我想请弟兄姐妹想一个情形。
想大家想一个情景。
如果有一个人要一个长辈今天他要离开我们了。
如果有一个长辈今天要离开我们。
他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要搬去另一个地方。
那我们办一个欢送会。
我们会有一个欢送会。
那请他讲几句话。
请他讲几句话。
我相信他所讲的话一定是他的肺腑之言。
我相信他所讲的话一定是肺腑之言。
一定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话。
一定是他觉得很重要的话。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角度。
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
来看耶稣基督的话。
来看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我们问耶稣基督在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问耶稣基督在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
我相信那一句话一定是耶稣认为最重要的话。
我们认为这句话一是耶稣基督认为是很重要的话。
其实他耶稣最后讲的话。
耶稣基督最后讲的话。
其实就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6到8节这里。
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6至8节。
刚刚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
刚刚刘弟兄经过以后我们读过了。
那天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在聚集的时候。
那天是耶稣同门徒聚集的时候。
我不知道门徒知不知道那一天耶稣就要升天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门徒在那天就知道耶稣会在那天升天呢？
不过有一个门徒就跑来问耶稣说一件事情。
一个门徒就跑上去同耶稣问。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也就是犹太人是亡国奴。
就是犹太人是没有王管。
亡国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们很期待能够推翻罗马政府。
他们很期待能够推翻罗马帝国。
能够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能够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所以他们可能以为耶稣快要走了。
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快要走了。
那赶快来问耶稣一下。
赶快来问耶稣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呢？
你什么时候来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呢？
我在想耶稣当时听到门徒问这一句话。
耶稣当时听到门徒问这句话。
我不晓得耶稣心里的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耶稣在那时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福音书的故事。
如果我们知道福音书的故事。
很多人跟随耶稣。
很多人跟随耶稣。
以为耶稣是一个革命家。
以为耶稣是一个革命家。
是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
是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
所以后来当他们发现耶稣不是革命家的时候，
最后当他们发觉耶稣不是一个革命家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
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基督。
但是当然有一些门徒还是继续留下来，
但当然仍然有多门徒是仍然留在。
可是已经隔了三年了，
但已经革命了三年了，还离开三年了，
可是还有门徒跑来问耶稣说，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
仍然有门徒过来问耶稣，你什么时候可以复兴以色列国？
我想如果我是那个老师的话，
如果我是身为老师的话，
我带了一个学生带了三年，
带这些学生带了三年了，
他还不懂我想要做什么，
他仍然不懂我想做什么。
我想我心里大概会很难过，
我的心里肯定很难过。
但是很特别的是，
很特别的是，
耶稣没有责备这位门徒，
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这些人，
耶稣没有责备他说，你跟了我三年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你跟了我三年你还不知道我做什么？
耶稣反而对这位门徒说，
耶稣反而对那些门徒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
所定的时候日子，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有一天以色列国会复兴的，
有一天以色列国会复兴的，
那个时候跟日期在上帝那里已经定好了，
这个时间日子在上帝里面已经定好了，
所以你们不用太紧张，
所以你们不用太紧张，
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上帝已经安排好了，
上帝已经安排好了。
也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
就在耶稣那个年代，
他就已经预言一件事情，
他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
就是在人类未来的历史当中，
在人类未来的历史当中，
有一天以色列会复国的，
有一天以色列是会复国的。
今天我们很幸运，
今天我们很幸运，
因为这一句经文已经成就在我们当中，
这句经文已经成就了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以色列是哪一年复国的呢？
谁个知道以色列是哪一年复国的呢？
1948，哇，感谢主啊，
是1948年，感谢主。
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
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听一位老牧师讲道，
我听一个老牧师的讲道，
他说他在年轻读大学的时候他为什么会信耶稣，
他年轻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信耶稣呢？
他有一个同学常常跟他传福音，
他一个同学常常跟他传福音。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传福音我们觉得很烦啊，
对，那时候听到人家跟我传福音我觉得很烦
啊。我信主以前也是这样，
我信主之前也是这样，
看到别人跟我传福音，
见到人跟我讲传福音，
他从这边走过来，
他从这边走过来，
我就从这边溜掉了，
我就在这边就走过去了。
现在别人是看到我会溜掉，
现在见到我会不会这样呢？
那个老先生后来因为同学跟他传福音，
那个老先生那时的同学跟他传福音，
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他们。
后来那个同学跟他说以色列有一天会复国，
这个同学就跟他说以色列有一天会复国的。
当时这个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他就想以色列已经灭国2000多年了。
这个老先生就同个同学讲，这个以色列已经灭国超过2000年了，
怎么可能会复国呢？
怎有可能再会复国呢？
他就跟他的同学这样说，
他就这样同他同学讲，
哪一天以色列复国，哪一天我就信耶稣。
哪一天以色列复国，哪一天我就会信。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主前546年就灭亡了。
以色列国是主前546年就灭国了。
到1948年复国的时候，
是1948年复国的时候，
中间隔了2000多年。
中间隔了2000多年。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好玩的问题？
有没有想过一个好玩的问题呢？
以色列不是一个大的国家。
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现在在以色列大概有600万的以色列人。
而家喺以色列国大概有600多万人。
美国大概也有600万。
美国
也有600万。
美国亦都有600万。
所以合起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1000多万。
合起来总共系1200几万。
我们家移民到澳洲，我们是第一代。
我家系移民喺澳洲，系属于第一代。
我的儿子在家里规定他要讲中文，所以他会讲中文。
我家规定我的儿女要讲中文，所以他就要讲中文。
可是我的儿子呢，娶了一位越南的妻子。
因为我的儿子是学的是越南的
女子太太。娶了越南的太太。
我的儿子是娶了越南的太太。
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的孙子会不会讲中文。
我不敢肯定我的孙子会讲中文。
我不过才第三代而已。
我只不过是第三代。
我的第三代的孩子大概不太会讲中文了。
我想我的第三代小孩子不一定会讲中文。
我们来到澳洲也不过才二十多年而已。
我来到澳洲也不过是二十几年。
2000多年灭亡的国家，
2000多年灭亡的国家，
它的语言可以留下来，
它的语言可以留下来，
文字可以留下来，
文字可以留在这里，
还分得出谁是犹太人，
分得到哪些是犹太人，
它的宗教可以留下来，
它们的宗教是什么？
如果这不是奇迹，那什么是奇迹呢？
如果这样不是奇迹，什么是奇迹呢？
这个老先生当然也很遵守他的诺言，
这个老先生都很遵守他的诺言。
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这位当时还年轻的大学生，他也信了耶稣了。
那时仍然年轻的大学生也都信了主耶稣。
后来成为传道人。
后来成为传道人。
因为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太大的奇迹。
因为这个是历史上很大的事情。
不是上帝的作为，谁做得到呢？
如果不是上帝的作为，谁可以做到呢？
不过这段的经文不再强调以色列复国。
这段的经文并不是强调了以色列的复国。
到了第八节。
到了第八节。
耶稣跟他们说。
耶稣跟他们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也就是耶稣跟门徒说，
是耶稣跟门徒说，
你不用担心以色列会不会复国，
你不需要担心以色列会不会复国，
上帝已经定好了，
上帝已经定了，
你们要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们要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是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要得着能力，
你们一定要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要做什么呢？
得着能力做些什么呀？
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耶稣最关心就是要直到地极，
耶稣关心的是直到地极，
要做我的见证，
要做我的见证。
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新约当中，
新约当中
谁是第一位的宣教士？
哪一个是第一位宣教士？
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一下？
谁可以告诉我啊？
不要怕答错了哈，
不怕答错哦，
答错还是会上天堂的了哈。
就算答错都会上天堂的。
史提凡。
史提凡。
有人说保罗，有人说彼得。
有人说保罗，有人说是彼得。
可是我们想想看，主耶稣是不是第一位的宣教士？
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第一位的宣教士。
他从天国来到地上的国。
是由天国来到地上的国。
他穿上我们的衣服。
他穿着我们的衣服。
他跟我们讲一样的语言。
他讲我们的语言。
吃我们的食物。
吃我们的食物。
跟我们住在一起。
跟我们住在一起。
一共33年的时间。
一共33年的时间。
跟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
跟我们传讲天国的事。
假如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
如果我们当中有个弟兄，
他搬到了泰国去，
搬到去泰国，
在泰国住了33年，
在泰国住了33年，
天天吃泰国餐，
日日吃泰国餐，
在那里讲泰国话，
嗰时讲泰国话，
跟泰国人讲福音，
同泰国人讲福音，
这样的人叫什么啊？
这个人叫乜嘢啊？
叫宣教士嘛，对不对？
这个人就叫做宣教士，是吗？
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自己就是一位宣教士。
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就是宣教士。
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当主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主交代我们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主自己会先示范给我们看，
主会做示范给我们看。
我们耶稣就是一位道成肉身的宣教士。
耶稣就是 道成肉身的宣教士。
他来就是为了要宣教，
来是为了宣教。
所以他走之前，
所以他走之前
交代门徒的，
交代门徒
要直到地极，
要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如果我们留意整本圣经的教导，
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整本教导，
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
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
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
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
跟亚伯拉罕说，
同亚伯拉罕讲，
万国要因你得福，
万国会因你得福。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上帝拣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
上帝拣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
要让他成为别的国家的见证，
是要成为其他国家的见证，
好叫别的国家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
要所有人知道以色列当中是有神。
有人开玩笑讲一句话，
有人讲一句话，
他说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旷野绕了四十年，
摩西带领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
绕来绕去，
你走来走去，
偏偏没有绕到一个有石油的地方，
满天有捞好多的地方，
但是没有有到一个没有石油的地方，
没有一个石油的地方，
旁边国家都有石油，
周围国家都有石油，
只有以色列没有石油，
只是以色列国没有石油。
为什么上帝要带领犹太人到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上帝要将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以色列这个国家，
它刚好位在亚洲、非洲还有欧洲的正中间，
它就刚刚在亚洲、欧洲还有
非洲、
非洲的中间，
也就是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
就是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
它周边的消息传得很快，
它周围的消息传得很快，
因为这个是十字路口，
因为这个是十字路口，
上帝的目的，
上帝的目的
就是要叫犹太人，
就是叫犹太人
来做见证，
要做见证。
可是很可惜，
很可惜
犹太人失败了，
犹太人失败了，
犹太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
犹太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
犹太人没有在各国当中做神的见证，
犹太人没有在他们的座位之中做神的见证，
所以上帝就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他自己成为那位宣教士，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他拣选了新约当中的以色列人，
他拣选了新约之中的以色列人，
就是你就是我，
就是你和我，
就是现在的教会，
就是现在的教会。
而且当我们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在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
天父圣父差派了圣子耶稣来到世上，
圣父差派圣子耶稣基督，
圣父与圣子合在一起，又差派了圣灵来到地上，
圣父圣子合在一起，又差派了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合在一起，差派了教会要出去做主的见证，
圣父圣子圣灵差派了教会去做宣教的工作，
因为在这里说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对不对？
意思说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是吗？
所以圣灵也参与在宣教的事工里面，
所以圣灵也参与在宣教的事工上，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宣教的信仰，
我们可以发觉我们的信仰就是宣教的信仰，
当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
当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
当我们得到了救恩，
当我们得到救恩，
当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当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需要把这样的见证传给还不认识的人，
我们就将我们的见证传给还没认识的人，
这一直是上帝托付给教会的使命，
这个是一直以来神托付教会的使命，
所以两千年以来，
两千年以来
有许许多多的教会，
有许许多多的教会，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跟姐妹，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领受了这样的意象，
他们领受了这个意象，
他们领受到这样的能力，
他们领受了这个能力，
他们就起来，
他们就起来，
他们可能在近处，
他们可能在近处，
可能到远方，
可能到远方，
去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
我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
是因为有人把福音带到我们当中，
是因为有人将福音带给我们。
我们来到澳洲都要学英文，对不对？
我哋嚟到澳洲要学英文。
学英文就要有工具书。
学英文有工具书。
有一本工具书是一定要的，就是中英文字典。
一个工具书很重要，就是中英文字典。
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一本的中英文字典是谁写的呢？
大家知唔知道第一本中英文字典是边个写嘅咧？
有冇谁知道？
边个知道？
林语堂哦，不是，不是林语堂，
呀、yeah. ，系林语堂。
第一本中英文圣经是一位宣教士写的。
第一本中英文圣经系个宣教士写嘅。
他是第一位基督教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佢就一个
马里逊
嚟到中国嘅。
宣教士，
宣教士来到中国的书。
他的名字叫做马里逊。
他叫做马里逊。
英文叫做Robert Morrison。
叫 Robert Morrison。
他在1806年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了中国。
在1806年由英国来到中国。
他坐船花了160多天。
他坐船坐了160多日。
有时候我在想哈。
有时我想。
当马里逊来到中国以后。
当马里逊来到中国之后，
他要写一封代祷信。
他写一封代祷信。
他写给他的母会。
写俾佢嘅母会。
托邮差寄回英国去。
跟住托邮差寄翻去中国。
又隔了160多天，教会才收到，对不对？
要隔到100多日先至会收到。
教会收到以后，又跟他回复说：好，我们会为你祷告。
收到之后会复翻俾佢，我会为你祷告。
再交给邮差，再寄到中国来。
再寄通过邮差就寄去中国。
马里逊收到的时候，
马里逊收到之后，
已经一年以后了，
差不多一年之后啦。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
第一位宣教士他的孤单跟他的寂寞嘛。
这个第一位宣教士的孤单同埋寂寞。
他来的时候，他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广东话。
他来到中国时不懂广东话，也都不懂国语。
他来到了澳门。
来到澳门。
后来去到了广州。
后来去到广州。
他在短短的2-3年之内。
在短短2-3年之内。
他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
他懂讲流利的普通话。
还会说流利的广东话。
更加会懂流利的广东话。
其实我为什么会听广东话呢？
为什么我懂听广东话呢？
就是94年到96年在Brisbane 还有这里的聚会，
是94至96年在这里和在布里斯本的聚会。
每个主日早上，
每一日的主日讲道，
讲广东话就翻译国语，
讲广东话就翻译国语，
讲国语就翻译广东话，
讲国语就翻译广东话。
所以2年下来，我广东话会听。
喺2年之内，我就识听广东话啦。
但识听唔识讲吓？
但识听唔识讲？
识听少少啦，
识
讲少少，
识讲少少。
但是我看广东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
但当广东人当我睇广东话人一齐讲话嘅时候，
讲得很快，
讲得好快，
又讲一些特别香港话的一些当地话，
又讲一啲特别香港话嘅话，
我就听不懂了，
我就听唔明啦。
可是马里逊来到中国，
马里逊嚟到中国，
短短的几年，
短短几年，
他会讲国语。
会识讲国语，
会讲广东话，
会讲广东话。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他还写了第一本的中英文字典，
仲写咗一本中英第一本嘅中英文字典。
很多人写中英文字典，
好多人写中英文字典，
是为了要赚钱啊，
系为咗赚钱。
点解 Morrison 要写中英文字典呢？
点解马里逊要写中英文字典呢？
他是为了后来的宣教士，
对，为了后来的宣教士，
帮助他们可以很快的学习中文，
帮助他们很快地学习中文。
英文是这个字，
英文这个字，
中文是什么意思？
中文是什么意思？
中文字怎么念？
中文怎么读？
所以后来的 宣教士学中文就容易得多了，
日后的宣教士学中文就容易多了。
马里逊不但如此，
马里逊不但如此，
他还开始翻译了中英文的圣经，
仲开始翻译咗中英文圣经。
所以他的中英文圣经是中国的第二本中英文圣经。
所以嘅所翻译嘅 中英文圣经系第二本嘅中英文圣经。
你想想看，一个人，
你谂下一个人，
他能够很快的学会一个别的国家的语言，
好快咁学到第二个国家嘅语言，
还能写字典，
仲可以写字典。
我学英文已经四十年了，
我学咗英文四十年啦，
我都不敢用英文讲道，
我都唔敢用英文讲道，
就更不要说写字典啦，
就更唔好要讲话写字典啦。
他还会翻译圣经，
佢仍然学更加可以翻译圣经。
我在神学院也学过希腊文，
我喺神学院都学过希腊文。
现在翻开希腊文的圣经，
而家翻开希腊文嘅圣经，
我会念，
我会读，
但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懂啊？
咩意思？我一啲都唔明。
全部还给老师了，
全部还翻俾老师啦。
你想想看，一个人他的程度能力这么好，
咁你就会睇到佢嘅程度几好。
他如果留在英国的话，
如果佢留喺第二国嘅话，
他大概是大学的教授，
佢一定系大学嘅教授。
怎么跑来做宣教士呢？
点会走过嚟做宣教士呢？
到底为了什么呢？
到底为咗乜嘢？
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呢。
其实唔止佢一个人。
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
有许许多多嘅宣教士。
就像他一样。
就好似佢一样。
还有一位让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宣教士。
有一个我觉得好特别嘅宣教士。
二十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到米亚马，到缅甸。
系二十多年前，我去咗缅甸。
到了缅甸北部一个村庄。
缅甸北部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里面都是傈僳族。
那个村庄是
傈僳族，
是个傈僳族，一班人。
对，中国的少数民族，
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这个民族里面，
这个民族里面，
80%的人是基督徒，
80%是基督徒。
他们住在深山里面，
他们还在深山上面。
奇怪了，深山里面的人怎么会信耶稣？
奇怪啦，深山上边人点会信耶稣呢？
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
边个将福音带俾佢哋啊？
原来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
原来一个西方嘅宣教士。
叫 James Fraser。
叫 James Wigan。
中文叫做赋能人。
中文叫做
富有的
赋能人。
他参加了中国内地会。
佢参加咗中国嘅内地会。
内地会把他派到云南去。
内地会将佢派到云南去。
他到了云南，就到傈僳族里面去服侍。
去到云南就去到呢个民族里边
去服侍。
服侍。
他发现那个民族里面，他们有语言。
佢发觉呢个民族里边，佢哋有佢哋嘅语言。
但是没有文字。
但系冇文字。
你说基督徒都要看圣经，对不对？
基督徒系要睇圣经噶嘛？
没有文字，怎么会有圣经呢？
冇文字，点样有圣经呢？
可是这个民族没有文字，又怎么读圣经呢？
冇文字，点样读圣经呢？
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为就听他们讲的话。
所以呢个宣教士就听佢哋讲嘅话，
然后把他们讲的话就设计成文字，
就将佢哋讲嘅话设计为一个文字，
好像这个 A B C 的字母一样，
好似 A B C 嘅字母咁。
设计完了以后，
设计完之后，
还要教他们说你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念，
跟住就教佢哋你嘅话就咁样写嘅，
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他所设计的语言，
跟住就将圣经翻译成佢所设计嘅语文。
所以当我在傈僳族的时候，
将我喺个呢个族里边嗰时，
我要离开了，
我要离开啦，
我就想带一点纪念品回去，
想带啲纪念品俾佢哋。
可是一个山上的小村庄里面，
一个山上嘅小村庄里边，
我想来想去要带什么东西呢？
想来想去带啲咩俾佢哋咧？
我就问当地的牧师说，
就问当地嘅牧师，
好不好？我跟你买一本你们的圣经，
好唔好？我同你攞一本你哋嘅圣经。
那个牧师说，我的圣经送你啊。
OK， 我就将圣经送俾你啦。
所以我的书架上摆了一本傈僳族文的圣经。
我书架上就写咗一本呢个民族嘅圣经。
我一打开一个字也不会念。
我打开呢个圣经一个字都唔识读。
可是他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
但佢常常提醒我一句话。
有一位宣教士。
有一位宣教士。
他去到他们当中。
佢去到佢哋当中。
为他们设计文字。
为佢哋设计文字。
翻译圣经。
翻译圣经。
带领他们信耶稣。
带领佢哋信耶稣。
而且他就葬在云南。
而他就系喺云南。
葬他的坟墓。
葬喺云南。
其实两百年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200年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有个做过统计，
他们来到中国的寿命，
他们来到中国的寿命，
平均只有活七年。
平均只有活可只可以活七年，
因为当时中国很落后，
因为中国当时很落后，
还是清朝的政府，
当时是清朝的政府，
卫生条件很糟糕，
卫生条件很差，
又有战乱，
又有战乱，
所以当很多人来到中国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来到中国后，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中国的，
就抱着必死的心态来的。
最短命的一位西方宣教士，
最短命的一个西方宣教士，
是一个美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一个美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来到中国以后，
他来到中国之后，
有一天要从上海到宁波，
有一日要从上海到宁波，
坐在船上，
坐在船上边，
后来遇到土匪，
跟住遇到
土匪和坏人，
坏人和土匪，
就把他杀了，丢在河里面，
就杀咗佢，掉咗海里。
他才二十八岁而已，
嗰时只有二十八岁。
可是隔了几年，他的弟弟也来到中国。
隔了几年，他的弟弟也来到中国。
就是因为当时有西方这样的宣教士。
因为有当时候的西方的宣教士。
今天在座的你跟我，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
在座的你和我，才有机会听到福音。
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话的时候。
我想我们不能忘记宣教士的功劳。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宣教士的功劳。
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耶稣的托付，
我们更加不可以忘记耶稣的托付。
我刚刚提到九六年的时候，我在这里。
刚刚提到九六年的时候，我在这里。
九六年底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台湾。
九六年年底我就回去台湾。
因为当时在澳洲非常的不景气。
因为那时澳洲非常的不景气。
不太容易找到工作。
很难找工作。
所以我就回到台湾的三年。
所以回到台湾三年。
其实我很想留在澳洲。
其实我很想留在澳洲。
我非常喜欢 Brisbane 黄金海岸这样的这个生活环境。
我很喜欢澳洲的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的生活。
可是上帝没有开路。
但上帝那时没开路，
我就回到台湾，
我就回到台湾了。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难过的，
所以我回去台湾之后我心情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再回到澳洲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澳洲。
可是在九九年的时候，
但是在九九年的时候，
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生命当中
发生了一些非常独特的经历，
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刚信主不久，
我刚刚信主不久，
我就跟上帝有一个祷告，
我就跟上帝祷告，
希望有一天上帝开路，我愿意成为传道人，
希望上帝开路，我有一日成为一个传道人。
可是上帝一直没有开路，
但上帝一直没开路，
所以到了九九年的时候，
所以到了九九年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有一个祷告，
我就再跟上帝祈祷，
我想你大概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
大概神你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吧，
所以我说再等一年，
再等一年，
如果上帝你没有开路，
如果上帝再没开路的话，
我就不要再想做传道，就不要再做传道人这个打算，
我就再没有做传道人这个打算了。
在九九年的六月到八月之间，
九九年的六月至八月，
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非常独特的神迹事情。
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个特别的
神迹的事情哈。
神迹的事情。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
我没办法好详细咁讲。
但我只知道，当上帝开路的时候，
但我知道上帝开路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还在台北开车，
当时我在台北开车，
我心里太感动，
我心里太感动了，
我的眼泪一直流下来，
我的眼泪不停咁眼，
我没有办法开车，
我没办法揸我开车，
就把车开到路边去，
就车停咗喺路边，
那边好好的哭了一顿。
喺跟住停落嚟，好好咁喊一餐。
后来我就买了机票。
跟住我就买咗机票。
跟太太就定好的时间。
同太太喺。
定好的时间。
定好嘅时
间。九九年的十二月就去了墨尔本。
九九年嘅十二月就去咗墨尔本。
为什么会去墨尔本呢？
点解要去墨尔本呢？
因为我知道墨尔本有一间神学院，中文神学院。
因为我知道墨尔本有一个中文嘅神学院。
我就想我要回到澳洲来接受神学的装备。
我就要嚟到澳洲做个神学嘅装备。
不过那个时候是在 Brisbane。 转机。
因为嗰时喺布里斯本转机。
我在 Brisbane 的机场的时候。
喺 Brisbane 机场嘅时候。
我心里实在很想，哎呀，不要去 Melbourne 啦。
喺 Brisbane 上，我好想去墨爾本。
我就留在 Brisbane 好了。
我就留喺布里斯本好啦。
但想到上帝的呼召。
但想到上帝嘅呼召。
还是坐了飞机就到了 Melbourne。
还是继续坐飞机去到墨爾本。
后来我在神学院读书。
跟住我喺神学院读书。
我在一个教会实习。
喺教会学实习。
后来毕业的时候，
毕业之后，
教会就请我留在那里做传道人。
教会就请我留在那里做传教
传道人。在那个教会一共侍奉了差不多17年的时间。
喺个教会从侍奉咗17年嘅时间。
那在三年之前，有一个宣教机构，
有一个宣教机构
叫国际关怀协会，
叫做国际关怀协会。
我待会会有一点介绍哈。
啊，一阵间我会介绍嘅国际关怀协会。
他们就来问我有没有可不可以加入他们机会成为在这里的同工。
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的协会，在澳洲就成立一个工会。
我就在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
祷告时候，上帝突然让我看到一件事情。
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看到这件事。
当我20几岁刚信主的时候，
当我20几岁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蒙召呢？
我为什么会被蒙召呢？
因为是在一个差传大会上面，
在一个差传大会里面，
那天我坐在后面，
那天我坐在后面，
上帝的灵感动我，
上帝的感动，
要将一生奉献给神，
就将一生奉献给神。
我就举起我的手，
我就举起我的手，
跟着很多人从后面走到台前来，
就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到台前。
不过我一面走就一面跟上帝有一个祷告，
我一面走一面同神有个祷告，
因为那是一个差传大会嘛，
因为这个是差传大会。
我跟上帝说做传道人可以，
我同上帝讲做传道人可以，
做宣教士不可以，
做宣教士不可以，
因为我知道宣教士太辛苦太辛苦太辛苦了，
因为我知道做宣教士是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的，
所以说做传道人可以
啊，做传道人可以，
不可以做宣教士，
不可以做宣教士的。
所以当国际关怀协会同工来找我的时候，
所以当国际关怀协会的同工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那一天我走到台前的这个祷告，
我就突然间想起当日当我走去台前的时候，
我就觉得上帝在提醒我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上帝在提醒我一件事情，
毕竟你是在宣教大会里面举手的，
毕竟你是宣教大会举手的，
做传道人也做了18年了，
做传道人都做了18年了，
现在可以来做宣教士了，
现在可以来做宣教士了。
所以3年前我就离开我自己牧养了18年的教会，
所以3年前我就离开了我当时已经牧会了18年的牧会，
我就加入了这个宣教机构，
就加入了这个宣教机构，
但是我自己在我原来的教会里面，
但是我仍然在我那个宣教
原来的教会
原来的教会，
我还挂一个名称就是宣教牧师，
我仍然挂个名叫做宣教牧师，
因为跟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嘛，
因为同他们的关系仍然是很好的，
而且也希望鼓励他们要支持我的宣教工作，
同时也都鼓励他们来支持我的宣教事工，
所以现在我在澳洲各处跑来跑去，
所以我现在在澳洲周围走来走去，
每一个城市的华人教会有机会就来介绍我们的差会，
有机会的我就去澳洲每个教会介绍我们的宣教机构，
会带来了我们差会的这一个简介，
会带给他们我们教会的宣教简介，
待会我会放在后面的这个桌子上，
现在我们会放在台后面接待地方，
我就下面我就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差会，
现在我会简短介绍一下这个协会，
这个机构叫做国际关怀协会，
这个机构是国际关怀协会，
这个名称很中性，
这个名称很中性的，
所以有时候造成一些误会，
但是会造成一些误会，
我们在纽西兰的同工，
我们的纽西兰同工
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
有时接到这个电话，
你们是关怀协会，
你们是关怀协会，
有没有帮人家介绍婚姻
有没有介绍婚姻呢？
因为关怀嘛，
因为关怀嘛
为什么取这样一个中性的名称呢？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中性的名字呢？
因为当我们进到一些对福音不友善的国家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将福音传到一些对福音不友善的国家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个名字，
他们看到这个名字，
不会马上就想到基督教，
不会第一感觉是一个基督教，
相对来说这样安全一点，
相对来讲觉得安全啲。
我们目前在美国、台湾、加拿大、New Zealand、澳洲跟日本有分会。
我哋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台湾、新西兰、澳洲、日本都有分会。
分会，对。这个机构呢是2002年在美国创办。
这个机构是2002年在美国创办的。
是由李秀全牧师创办。
是由李秀全牧师创办的。
我相信对广东的对香港的弟兄姐妹来说，应该有人听过李秀全牧师的名字。
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应该可能听过李秀全牧师的名字。
他是上一任华福的总干事。
是上一任华福的传教牧师。
总干事。
总干事、
后来交给了陈世清牧师嘛，
之后就交给陈牧师。
他在因为李牧师的年龄大了，
因为林牧师年纪大了，
所以他在去年1月1日就交棒给了黄亮宇牧师。
所以旧年就系将佢嘅责任交俾黄牧师。
这个机构的意向叫做福音入中华，福音出中华。
他们的重点是福音入中华，福音出中华。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装备华人。
我们希望装备华人。
然后把他们拆出去。
已经将他们拆出去。
拆到非华人的群体里面。
拆到非华人的群体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宣教士。
就是我们的宣教士。
不在华人当中工作。
不是在华人当中工作。
所以我们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机构。
我们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机构。
因为李牧师认为。
李牧师认为
有太多人在做华人的宣教工作了，
太多人做华人的工作了。
那有没有华人起来做非华人的福音工作呢？
有没有华人出来做非华人的福音工作呢？
好像当初西方人把福音带给我们一样，
好像当时候西方人将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主要的海外事工有以下几点。
我们那个海外事工有以下的几点。
我们在创启地区有做同工的培训。
我们有创立的区里面有那个培训的工作。
为什么叫创启地区呢？
为什么叫做创启地区呢？
要用创意才能进去的国家叫创启地区。
因为有创启
创意
创启的意思才可以去到那个国家做。
因为这些国家对福音不欢迎，
因为那些国家对福音不是很欢迎，
所以你要用别的身份，
所以用其他的身份
你才能进去，
才可以入到去。
这个叫创启地区，
所以叫做创启地区。
刚好是创世纪到启示录，
刚刚就是创世纪和启示录。
我们目前有15位的宣教士，
我们现在有15位宣教士，
在泰国跟柬埔寨，
在泰国和柬埔寨。
目前还有6位的台湾的弟兄姐妹，
现在有6位的台湾的弟兄姐妹
正在申请要加入我们的差会，
正在申请想加入我们的事工。
我们在柬埔寨希望能够盖一个叫做拉法学院，
我们希望在柬埔寨成立一个叫做拉法学会，
学院，
学院，
学院，因为我们希望培养当地的护理人才，
我们希望可以培训当地的医护人才，
要提升他们
护理人才，
培养他们在医护护理方面的这个水准，
培养他们在医疗护理方面的知识。
那另外我个人呢，
因为我个人
也在 Vanuatu，
亦都喺 Vanuatu，
还有缅甸。
缅甸
还有一些澳洲内陆的小城市，
澳洲一些内陆的城市
有一些福音的事工，
有些福音的事工。
下面我就简短的看一些我们的照片，
我们一会看看一些简单的照片介绍。
我们过去13年，
过去13年，
有12年当中每一年都有医疗短宣队，
每一年都有医疗的短宣队
到柬埔寨去，
是到柬埔寨。
今年我们去了 Vanuatu，
今年我们去了 Vanuatu。
这张照片是我们前年去柬埔寨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前几年在柬埔寨所拍的照片。
因为我们去那边已经去了12年，
因为我们去那边已经去了12年了，
当地政府很看重我们，
當地嘅政府好睇得重我哋，
所以也頒發了獎狀給我們，
亦都頒發咗獎狀俾我哋。
謝謝我們過去十二年對柬埔寨的這樣的一個幫助。
多謝我哋嗰時俾柬埔寨嘅國家嘅幫助。
並且我們也申請。
我哋亦都申請啦，
已經得到了柬埔寨的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的核准，
亦都得到當地政府嘅非政府組織嘅認許。
因為有了這個身份之後，
因為有咗呢個身份之後，
我們才可以合法的留在柬埔寨。
我哋先可以合法嘅留喺柬埔寨。
不論是做福音事工，
不論係做福音事工，
還是做醫療事工，
或者係醫療事工，
而且最簡單的一個概念，
一個最簡單嘅概念。
現在的宣教士出去，
而家嘅宣教士出去，
碰到的最大的困難，
碰到最大嘅問題，
跟兩百年前不太一樣，
同二百年前唔一樣。
兩百年前是沒有辦法寫代禱信的，
二百年前係冇辦法寫代禱信。
現在是 WhatsApp、WeChat 一發出去，馬上全部同工都知道了。
因為而家好簡單 ，WeChat、WhatsApp 一發出去，全部同工都知道。
現在宣教士最大的困難，
而家宣教最大嘅困難，
是用什麼簽證可以留在那個國家？
係用啲咩簽證可以留喺呢個國家？
你沒有合法的簽證，
如果你冇合法嘅簽證，
你根本都進都進不去，
根本就唔可以入去呢個國家。
進去了頂多一個月，你就要離開
啊！入去頂多一個月就要出啦。
所以長期的宣教士，
所以長期嘅宣教士
一定要有合法的簽證，
所以一定要有合法嘅簽證。
所以當我們有了非政府組織的核准之後，
所以當我哋有個非政府組織嘅合法嘅機構之後，
我們的同工就以這個身份可以留在柬埔寨。
我哋嘅同工就可以用呢個身份留喺呢個國家。
这个是医疗短宣队当中的中医，
这个是医疗短宣队其中一个中医。
这位老中医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个老中医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五十五岁蒙主的呼召，
他五十五岁的时候蒙主呼召，
他提早退休，
提早了退休，
他跑到中东一个国家去做传福音的事工，
他走到中东的国家做宣教的工作。
后来六十岁的时候，
六十岁的时候
跑去学中医，
走去学中医。
他认为学做医生是宣教很好的方法，
他认为做医生去宣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六十岁了不能学西医了，
但六十岁了没办法学西医了，
就学中医，
就学了中医。
因为中医这个针扎下去以后，
因为中医的针扎下去之后，
十五分钟之内这个病人躺在那里哪里都不能走了，
那个病人就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动了。
你就跟他讲福音嘛，
你就跟他讲福音吧
是传福音的好方法，对不对？
传福音的好方法，
而且病人会信任医生的，
同时病人是会信任医生。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想参与宣教的话，
如果你想参与宣教的话，
学中医是一个好方法，
学中医是一个好方法。
这个是我们的药房，
这个是我们的药房。
我们有护士，有药剂师。
我们有护士，有药剂师。
看完医生以后，
看完医生之后，
要开药给他们，
就要开药给他们。
这些药品呢？
这些药品呢？
全部是弟兄姐妹跟教会的奉献。
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奉献。
这一位是我们去年十月份差派一位宣教师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去年十月份差派的宣教师。
这是在台北，
是在台北。
他是最近加入我们机构的一位宣教士，
是最近加入我们的机构的宣教士。
这个是我们今年去 Vanuatu 的医疗短宣队，
这个是我们今年是去 Vanuatu 的宣教队。
Vanuatu 离 Brisbane 不远啊，
Vanuatu 离开 Brisbane 不是很远，
Brisbane 有飞机可以直飞他的首都叫 Port Vila。
Brisbane 有飞机直飞去这个首都叫做 Port Vila，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大概两个半钟。
我们有33位同工一起去，
我们有33位同工一起去。
这里的是牙医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牙医的弟兄姐妹，
还有牙医的助理，
有牙医的助理，
当中有台湾来的，
当中有台湾来的，
最多的是 New Zealand，
最多是纽西兰，
还有两位澳洲去的，
有两位是澳洲过去的。
这个是医疗，这个是 GP。
这几位是GP。
右边前面的是我们家的老大。
右边前面的是我的老大。
以前他这么小的时候就在我们这边跑来跑去。
以前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里走来走去呢。
感谢主，他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
感谢主，他跟着我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
这几位是中医。
这几位是中医。
中医里面有一位是从 Brisbane 去的。
这个其中一个是 Brisbane 去的。
这边都是药剂师跟护士。
呢度系药剂师同埋护士。
但最右边那一位不是。
最右边嗰位咧？
你看他样子就不太像是护士的样子嘛。
睇个样子就唔似护士啦。
他是我们的大厨。
系一个大厨。
我们自己煮饭。
因为我哋自己煮饭。
因为这样会节省很多的成本。
帮教会悭咗好多钱。
这是牙医在看诊的情形。
这个是牙医看牙病的情况。
这是上个月六月份的照片。
刚刚上个月六月份拍的照片。
这个是西医在看诊。
这个是西医在看病。
OK， 这是我们简短对 CMI 的一个简短的介绍。
刚刚是大家的简单介绍 CMI。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明年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一个医疗短宣队。
欢迎你们可以明年加入我们一个医疗宣传队。
如果你说我不是医生怎么办呢？
如果不是医生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也需要非医疗同工。
其实我都需要一些非医疗的同工。
因为我们也需要搭帐篷啊。
因为我们都需要帮有人帮手搭帐篷啊。
也需要有人帮忙挂号啊。
也都需要人帮人做登记啊。
也要帮忙量血压。
也要帮忙量血压。
不过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
最近我发觉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这些医生护士回来之后，在他们的教会都去介绍这次短宣队。
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回来之后都去他们的教会去宣传这个这个事工。
已经有很多人说明年也要去。
已经有很多人说我明年要去。
我看明年现在如果报名的话大概很快就会额满。
我相信现在报名的话很多人就会报名很快就爆满了。
但是鼓励弟兄姐妹。
我仍然鼓励弟兄姐妹。
无论你能不能够去。
无论你能不能够去。
可以请你为我们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再回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门徒到耶稣面前。
门徒到耶稣面前。
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
关心是自己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呢？
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呢？
我想我们跟这些门徒很像吧。
我们好像这些门徒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坦白说。
坦白说，
我觉得我关心自己的事情可能比教会的事情要多一些。
我觉得我关心我自己的事比关心教会的事多。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可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你不用担心以色列的事情。
你不需要担心以色列的事情。
上帝已经有计划。
上帝已经有计划了。
我觉得上帝也跟我讲同样的话。
我觉得上帝又跟我讲同一样的话。
你不用担心你自己的事情。
你不需要担心你自己的事情。
上帝已经有计划了。
上帝已经有计划。
你要担心的或者你要关注的事情。
你们要关注的是。
要等候圣灵的能力。
要等候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我们是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圣经的教导。
不过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得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
要做主的见证。
要做主的见证。
不是说在那里要讲方言。
不是在那里做讲方言。
不是说要在那里好像好像高兴得不得了这样子而已。
不是在那里表现得好高，好开心，好好兴奋。
乃是要得着能力之后，
系得着能力之后，
做主的见证，
要做主的见证。
对，这下一张做主的见证，
做主的见证。
对，我漏掉一张，我再回来稍微补充一下介绍。
再补充一下，
我个人在澳洲有一些事工。
在澳洲有个事工。
我们有开办把握时机这个宣教课程。
我哋一个把握时机嘅宣教课程。
如果教会要了解什么叫做宣教？
如果教会要了解乜嘢叫做宣教？
要培养弟兄姐妹对宣教的认识。
要培养弟兄姊妹对宣教嘅认识。
把握时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课程。
把握时机是一个最好的入门的课程。
我知道在 Brisbane 已经很多教会有在办这个课程。
在 Brisbane 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有办这个课程。
那我个人也可以开办这个课程。
我也 是个人是开办这个课程的。
另外我们也开办一个叫一个辅导的课程。
我们应该开办一个辅导的课程。
叫做寻见真我。
叫做实践。
寻见真我。
寻见真我。寻找真我。
这个课程在 Melbourne 已经是第七届了。
在 墨爾本已經是第七屆了。
現在在 Melbourne 一開這個課，
在 Melbourne 現在開這個課程，
兩個禮拜之內就會報名額滿，
兩個禮拜之內就已經要報滿額了，
因為有太多的人在當中得到幫助，
因為太多人在當中得到幫助。
那這個課程我們在 Brisbane 也開辦過兩次，
在布里斯本我們開辦過兩次，
但是因為我跟師母不在這裡，
因為我跟師母不在這裡，
所以比較難去推展，
所以比較難去推廣。
但是我們也期待以後有機會，
但是我亦都係期待有機會，
希望以後在 Brisbane 或者黃金海岸也可以開辦這樣的課程，
可以在布里斯本或者黃金海岸舉辦這個課程。
下個月，
下一個月，
我們跟台北的一個機構合辦一個一個展覽，
我哋同台北一個機構開辦一個展覽。
因為今年是我們讀的和合本聖經翻譯一百年，
因為今年是我們讀這個翻譯的和合本聖經一百年，
所以在 Brisbane。
所以在 Brisbane，
在八月中的时候，
八月中的时候，
我们跟一些教会合作，
我们同一些教会合作，
我们会有一个图片展，
我们一个图片展览。
我相信等李明顺传道回来之后，他应该会告诉大家详细的消息。
李传道回来之后会同大家介绍有关，
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海报，
因为暂时未出这个海报，
可能八月中会在 Brisbane。
八月中應該在 Brisbane 就會有了，
八月底會在 Melbourne，
八月底就會在墨爾本。
那剛剛我也提過，
剛剛你都提過，
我個人一直在澳洲很多教會到很多教會去拜訪，
因為我在澳洲很多個教會都有做過拜訪，
因為我也期待能夠建立一些夥伴的教會，
也都可以建立一些夥伴式的教會，
可以為我們這個機構能夠為我們禱告，
為我們這個機構禱告，
也可以在財務上來支持我，
也都在財務上可以支持。
所以最後我要鼓勵弟兄姐妹，
最後我要鼓勵弟兄姐妹，
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
是一個當我們被上帝祝福之後，
是當我們被上帝祝福之後，
要把這個祝福帶給別人的信仰，
要將上帝給你祝福帶給其他的人，
這個叫做為主做見證，
這個就叫做為主做見證，
這個叫做宣教，
這個就叫做宣教，
這是上帝的心意，
這個是上帝的托付。
所以我鼓勵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勵弟兄姐妹，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要加入宣教的行列，
要加入宣教的行列，
最起码我们可以为宣教机构宣教士来祷告，
最起码我们是为宣教的事工来祈祷，
我想这个没有任何困难的，
这个没什么困难，
每个基督徒都祷告的，
每个基督徒都会祷告，
我们可以收集一些宣教士的资料，
我们可以收集宣教士的资料，
常常的为他们祷告，
经常为他们祈祷，
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为宣教机构祷告，
为宣教机构祷告。
有一个教会很特别，
有个教会很特别，
每一次主日崇拜之前，
每日主日崇拜之前，
有五分钟，
有五分钟，
领会带着大家一起为某一个宣教机构来祷告，
领会是带着特会众为某一个宣教机构祷告，
每个礼拜天为就换一个宣教机构祷告，
每个礼拜日都为一个宣教机构祷告，
就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宣教的含义，
是鼓励弟兄姐妹明白宣教的意义。
再来，若是上帝在财务上祝福我们，
再下来就是上帝有财务上的祝福，
同样的我们可以来祝福宣教的机构跟宣教士，
同样的鼓励宣教的机构，
那也可以参与短宣跟长宣的这样的服事，
也都可以参与短宣或者长宣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姐妹，
我们一个姐妹，
她本来是会计师，
她本来是会计师，
后来做了家庭主妇，
后来就家庭主妇，
所以她也不用上班，
所以就不用上班了，
但是我们机构刚好有一个需要，
刚刚我们机构需要一个，
所以她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所以她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飞到我们在柬埔寨的办公室，
就飞到去柬埔寨的办公室，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帮我们把办公室的财务系统建立起来，
就帮我们柬埔寨的分会
财务，
将财务建立起来，
这就是短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短宣的事奉，
因为参与这些短宣跟长宣，
参与一个短宣和长宣，
会更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更令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就想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就如耶稣基督走遍各村各乡，
传天国的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
当然我也期待，
但是我有个期待，
我们澳洲 洲的华人教会，
我哋澳洲嘅华人教会，
有一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宣教士起来，
可以有我哋自己嘅宣教士起嚟，
来踏上宣教的脚步，
踏上宣教嘅脚步，
从我们当中被差派出去，
从我哋当中被差派出去，
去完成主的托付，
去完成神嘅托付。
这两年来，我在澳洲的各地教会拜访。
在这两年来，我在澳洲各地教各个教会的拜访。
我觉得感谢主。
我感谢主。
广东话的教会做宣教，比普通话的教会要走得更前面。
广东话的教会的宣教比讲国语的教会做宣教更加好。
我想因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香港信了主就来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在香港经已信了主就来澳洲，
所以大家对宣教已经有概念，
可能经已对宣教有个概念。
很多讲普通话的教会，
很多讲普通话的教会，
很多弟兄姐妹是来了澳洲才信主的，
他们来了澳洲先至信主，
所以他缺乏一个榜样，
可以话他们缺乏一个榜样。
所以就鼓励在座的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鼓励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可以成为宣教的榜样，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宣教的榜样，
我们为宣教祷告，
我们为宣教祷告，
我们为宣教奉献，
我们为宣教奉献，
我们参与短宣，
我们差出短宣，
甚至有一天，
甚至有一日，
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位宣教士从教会被差派出去，
我们会不会有个宣教士在我们的教会走出去，
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
我想这个是教神的心意。
我们最后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提到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黄金海岸教会来向主献上感谢，
我们为黄金海岸教会献上感谢，
你带领我们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你带领我们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求主恩上加恩，
我们求主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力上加力，
让这一间教会，
让这间教会
能够参与你宣教的大使命，
能够参与宣教的大使命，
愿主你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你给我们的祝福，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特别求主，
我们特别求主，
将圣灵的能力，
将圣灵的能力
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
在黄金海岸，
在黄金海岸，
在布里斯本，
在布里
在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
来为你做见证，
来为你做见证。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多谢何牧师。耶稣基督的话语是教导我们，当我们是得到福音就要传给其他人，得到圣灵的充满就要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的诗歌。